第六课我们要开始讲到宣教与历史，也就是基督教在使徒行传的时代一直到我们现在21世纪，这个当中有一些主要的宣教的运动，还有基督教的扩展，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跟过程。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在第13章讲到，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还有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段可以说是以安提阿教会为首，看到保罗跟巴拿巴成立了一个圣灵所指派的团队。这个团队可以说是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白人，有黑人，还有亚洲人，要把福音带到地极。使徒行传还有后来的保罗书信、彼得的书信等等，几乎都是福音传往世界各地、传到地极的过程当中，他们所遇到的各样的问题的回应，不管是神学的回应，或者是做工方式、组织架构还有机制上面去回应。这一课着重在公元初期一直到500年怎么样扩展的，它为什么会扩展的这么快，实在是一个令人非常惊讶的一个过程。那是什么原因令基督所留下的一小撮的门徒可以增长到这个地步，甚至在公元500年内就主宰了整个庞大的罗马帝国？我们今天从历史的制高点来做回顾，可以很容易分辨出当时的环境里有几个因素是有利于这个新的信仰的传扬。那个时候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从非洲一直到英国大不列颠，从西班牙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今天两河流域伊拉克的这个境内，它全都归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那些要传扬信仰的人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此外呢，当时的百姓不只能够自由的出入，他们更能够到处游历，条条大路通罗马，整个罗马帝国的道路四通八达，不但士兵和官员有用路权，甚至其他的商人、一般的老百姓也都可以使用，海运、航道也都是这样开放。还有当时流行着希腊的语言跟文化，虽然罗马帝国在政治上征服了希腊，罗马的官方语言照理说是拉丁文，但是整个的文化、著作、思想、哲学几乎都是用希腊文来表达。那因为保罗懂得希腊文，所以他就到处展开宣教的活动，现存最早期的基督教文献也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上帝一直在预备环境啊，不管是外在的道路、政治系统、语言，这么多外在的环境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扬，这个都是时候满足。他差遣他的儿子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正好是罗马帝国很强盛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基督教本身还有一些它内在的因素是吸引整个世代的人啊。我们至少可以从七方面来看。第一点就是基督教它根本的吸引力在于它对不同的世代、对一切的人提供个人的救恩，它能够满足人最深切的需要，它也有能力拯救一整个族群，因为这是神的道。初代的教会0年到500年这个阶段，当时其实是充塞着各种泛神论，那已经引起许多思想家的怀疑，但是基督教却声称只有一位神，他各种的属性都是无限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第三点，这位神不像希腊和罗马的众神，不单只是他的能力无穷尽，而且他有一个公义的性情，他所做的尽都正直， 他要求跟随他的人行公义，好怜悯，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在道德败坏日趋严重的罗马帝国，就好像一股清流流过这个罗马帝国。第四，犹太人虽然也宣称有这样一位神，并有众多的皈依者，但基督教更强调神的爱，它带来奇妙的结果，就是基督徒彼此相爱。当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认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那这个在那当时的世界上，这种彼此相爱是很罕见的现象。大部分奴隶制度啊，看谁拳头大，谁就掌权等等的现象，在罗马帝国是比较常见的。爱为这个幽暗绝望的世界带来盼望，这个盼望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从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里生发出来的。尽管他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却能够靠主大大的喜乐，而且知道最终的胜利是他们的。第六，客观的方面，就是那些接受基督福音的人生命得到改变，是强有力的证明。基督徒生命中蛮有能力的见证，特别在他们的同侪、他们的朋辈当中，会比起任何有道理的论点更具说服力。这个从早期的一些电影，像《宾汉》《圣袍千秋》，都看到这些基督徒的见证。甚至在《尼禄暴君焚城录》，早期很多在罗马的竞技场上殉道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怕死、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那种品格，实在是大大的震撼了罗马帝国。第七点最重要的，也就是神的灵在工作。当然不信神的人不会了解圣灵是在整个宣教运动背后推动的一个重大的推手，但是对信徒而言，我们知道这就是关键的所在。在使徒行传也可以说这就是圣灵的形状，圣灵继续带领着神的儿女不断的前行。基督教是怎么样扩展的呢？基督教扩展并不是由教会所计划，也不是教会的领袖所策动的，反而好像教会经常落后一两步。比方说他们差派巴拿巴去兼顾在安提阿的初信者，那表示安提阿那边已经有人，不知道谁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已经信了。事实上就是这些被迫分散的基督徒到处去传。这个教会的领袖其实不是发动者，他们是发现那边有信徒，那我们差一个领袖去看看。还有呢，当他们决定要认同保罗跟巴拿巴在外邦人当中已经成就的工作的时候，教会也都是落在后面的。使徒行传15章的那个耶路撒冷大会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基督教的扩展好像是自然发生的，好像森林大火这样不断的往外扩展。而那些非正式的宣教士，他们灵里面感觉受到催逼，他们要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听闻的人。他们可能从未远离他乡，但是他们或者因为受到逼迫，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做生意等等，他们就带着福音的火随走随传。所以我们可以说，早期这个基督教的扩展都是归功于这些无名的传道者。当信仰传到希腊文不普及的地区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书信啊，还有圣经的其他的部分呢，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所以圣经翻译也在整个福音广传的当中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方说叙利亚文，就是当时东方教会的所用的语言。完了以后，他们又把圣经翻译成克普提语，在埃及也还存在，从耶稣基督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教会。罗马帝国的西部包括北非，它用的是拉丁文，另外还有哥特文，是为了这个蛮族，就是前罗马帝国以外的这个蛮族，今天日耳曼民族啊等等，这些都是早期的蛮族。但是这些野蛮部落在这个时期攻破了多瑙河的堡障，在罗马境内建立了他们的势力。这些语文的翻译啊，就给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基督教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开展呢？我们看罗马帝国的境内，这个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文献当中记载比较详细的。 基督教从罗马帝国东部的巴勒斯坦开始，在短短数年之间就在大部分的重要城市，包括安提阿、亚历山大还有罗马，都建立了它的据点。北非也很早就有了福音。今天我们所读的一些早期的教父大概都是在北非，像厄利根、居普良、亚他拿修、特土良还有奥古斯丁。但是受到基督教福音更全面渗透的地区是在小亚细亚，也就是土耳其啊，还有靠近希腊的这个地方。那这是早期保罗几次宣教旅程所到达的地方。那么当君士坦丁在第四世纪初即位的时候，基督徒在大多数的地方仍然属于少数。尽管受到严峻的迫害，这小群却是越发的旺盛跟增长。君士坦丁后来决定信耶稣，然后他把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那整个情况扭转，就对基督教的发展就非常的快速。当然它有一些很多的副作用，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讲。那至于罗马帝国以外的地方，主要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以后就是所谓的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啊 那一带的地方。那么基督教出现在罗马帝国的靠东的地方嘛，它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它一开始从那里继续往东传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叙利亚就是在使徒时代第一个在巴勒斯坦以外福音到达的地区，因为通往东方的主要路线都要经过叙利亚，所以向东方传教的主要推动力自然就是由叙利亚化的宣教士所策动。一直到今天印度的 Kerala 这个省份，他们早期的崇拜的语言都还是用叙利亚文。多马是相传是在第一世纪中期就把福音带到印度的使徒，今天在 Kerala 那边都还有多马时代的教堂。那么此外亚美尼亚就是在黑海里海地区的，他们是在主后301年成为第一个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继续往东看就会看到当时的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因为是罗马帝国的头号敌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普及反而成为波斯人信主主要的阻力。因为罗马帝国跟波斯帝国的政治上面的彼此抗衡啊，有很多的战争，甚至在教义上面罗马这边的教义有时候跟波斯那边的教义原则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波斯这边所信奉的所谓的涅斯多流啊，后来就被罗马天主教这边判为异端。但是他们这往东传的早期的信徒啊，唐朝的时候他已经传遍到蒙古啊、西藏啊、中国啊。那这个是以后我们在讲基督教扩张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再说啊。那我们再看罗马帝国往南方传，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或者叫做埃塞俄比亚。伊索比亚有一所在第四世纪初落成的古老教会，当时的伊索比亚人曾在红海海边屠杀腓尼基商船的船员，并且俘虏了两位基督徒少年，有一位叫做优内庇斯，另外一位是伊迪修斯。他们被带到内陆到首都阿克苏，得到皇帝的重用，并且恩准在当地传扬福音。后来皇帝过世以后，他们重返自由，返回祖国。但是其中的这个优内庇斯到亚历山大港以后就停下来，在那里呼吁基督徒要到伊索比亚去牧养当地正在增长中的信徒。埃及克普提教会的长老认为优内庇斯就是最佳的人选，所以就立他为主教，并且差他返回伊索比亚。从此呢，伊索比亚的教会跟克普提的教会就建立了联系，渊源深远，直到今日。今天在非洲呢，伊索比亚可以说是唯一没有被殖民统治的国家啊，这跟他们早期接受福音应该有很大的关系。那最后，在罗马帝国以外的北方跟西方是欧洲众多蛮族的势力范围。在帝国衰落之前，蛮族已经越过边境入侵罗马帝国。 由马其顿开始进入西班牙还有非洲的西北部，他们的入侵加速了西方帝国的解体，同时这些蛮族也归入了不同的基督教派，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有哥特人、日耳曼民族，还有法兰克人、今天的法国 这块地方。那第三个就是爱尔兰、所以德国、法国还有爱尔兰后来就是成为继续把福音往外传的三个重要的据点。